在场的诸位佛友，还有网络上收听收看的佛友，大家好。好，我们接着，我们请先看冠科，好，冠科，一张纸两面的冠科。那我们目前的讲到的内容，还是在正中分，在正说菩萨道的第一个广修正行，这是建立那个信愿，就是愿菩提心，虽然发愿要度众生，上求下化这样的愿，实际上要去实践，在实践过程可以圆满我们这个菩提。那在广大正行丙一，它里面又分了几个，第一个是说明菩萨的形象，那在菩萨形象就丁一里面又分了主要两个内容，正行差别八项，有八项，从几一到几八，这说明菩萨正行怎样可以得智慧。所以每一项都有四个内容，先说反的，再说正的。先说反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要避免这样的过失，实践正行，比方可以得智慧。那第二个主题就是悟恶了，正行胜利。那这边只有四个主题，得大藏、过摩世、色三根、佛的庄严。第三个就是正行成就，这边说明具32个法，就称为真的名副其实菩萨，不是只有名称而已。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菩萨已经具有种种的，就是具有他应该有的一些福德智慧的功德了。那我们今天应该就会上到这个内容。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讲了菩萨形象，在丁二就是赞菩萨的功德，那用19个譬喻来说明菩萨的功德是胜过声闻乃至其他的人天众等等。好，我们请看到讲义的54页。上礼拜我们从正行胜利开始说明，第一个起依呢，就是得大藏。就什么是菩萨的大藏啊？简单的说呢，就是这边经文所讲的，可以生生世世的遇到诸佛，那听闻佛法供养佛，跟着佛修行，不用怕堕落。第二个就是能听闻六度，还有知道六度的内容，这个在55页开始。那第三个呢，就是以无碍心等事说法者，对说法者就是没有其他的隔碍，没有其他的成见，随顺说法者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行。第四个是乐远离行，心不懈怠。好，那我们接着看第二个过摩世，也是有世法，怎样才可以超过种种障碍。所以这边所谓的模式并不是说它很坏会杀我们的生命，就是说阻碍我们，让我们没办法持续在这个菩提道上向上向前迈进，这个就称为魔了，就阻碍我们。那有四件事情，那第一个是常不舍离菩提之心，菩提心是菩萨的根本的，说是不是菩萨去是依着菩提心去区分，所以说如果没有发菩提心，你说你是菩萨，我们是可以考虑的。考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去质疑的。第二个是于诸众生心无慧爱，所以这个慧爱心对众生嗔恚这种事上跟菩提心相违，所以是不能对众生生起这样子的慧爱心。第三个是觉诸之见，就对佛教以外的种种说法也要清楚，因为如果不清楚，有时候我们跟世间的学问或者跟其他宗教的说法没办法分别清楚，很容易被影响，所以这个也算是模式。所以过模式就是要知道其他人的说法，那用佛教的正理去选择。那第四个是心不轻贱一切众生，从一切众生都成佛来说了，我们不应该轻贱一切众生。好，我们接着看59页，59页开始是摄善根，也是有四法。 那哪四法呢？在经文上有说到嘛，在空闲处离禅取心，就是可能我们在大家共处的时候，在团体当中多少会谨言慎行嘛。可是如果自己独处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别人没有看到，好像没有人知道了，所以我们的心慢慢的就可能会残局起来。导师这边有注脚，这边有提到嘛，在176页这边，老师用一个语词叫入心带了，不管有没有人看到，我们所做的行为事实上都记录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都产生影响，叫入心带。第二个是于诸众生，在诸众生中行四摄法而不求报，就是要利益众生嘛。那用四摄法，我们布施、爱与利行同事来跟众生广结善缘，那你要教他法，他也比较容易信受了。如果你一直高高在上，或者讲话没有善巧，用喝骂的方式，可能一般人一开始也没办法接受。第三个呢，是为求法故不惜生命，这个像注脚179有提到，佛过去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为了一句话呢，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一个寄送。这个应该诸位有听过啦，就是佛过去在雪山中修行嘛，那天人呢，就是天梵天啊，不是那个什么刀立天啊，刀立天神啊，就是要考验佛，所以他就化成罗刹像啊，一直宣说一个寄送的前半颂啊，寄送是什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有吗？那后面一句是什么？啊？我们福缘一年啊，对啊，生灭灭什么啊？对，我们福缘一年就有一次对外的法会啊，你知道那个法会是什么？就是纪念导师的嘛，好，那我们每次回向实际上就是这个寄送，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己灭为乐的。所以那时候那天人就是要考验佛陀过去修行是不是真的为法忘躯，真的可以为法忘躯，所以他就先讲了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在佛陀过去本身修的过程那个森林当中一直宣说。那时候的菩萨呢，就是佛的过去是听到前半颂，这个寄颂的前半颂呢，觉得诶这个法很好，我想再听下半颂，所以那个天人所化的那个罗刹身呢，就跟他讲，就跟这个修行人讲说，如果你要听下半颂可以，我现在肚子很饿，我吃饱了才要跟你说。所以那时候他就为了考验嘛，佛那时候就从山上要应该是说要热腾腾的，有血有温度这样子，有肉了，所以他从山上要跳下来，那跳下来他的刹那，那个天人就恢复他天人的形状，就从罗刹身变成天人的身形来跟佛陀说，那时候菩萨说是为了考验你，所以他把最后下句颂下半颂跟他讲，这个都是在说明呢，在修行的过程呢，为了求法可以不惜生命。好，接着我们看61页，第四个是修诸善根，心无厌阻。那总的来说呢，菩提心是大圣菩萨的善根啊。那广义的说，菩萨要修集种种法门来圆满种种的善根，所以他对所修的法门是没有厌阻的。好，那我们第四个是福德庄严。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在上个礼拜也有提到，就是在53页的注脚154，我们提到是福德的，就福德呢，我们在自论有看到吗？诸位还有印象吗？我们一般说回向一切诸众生，那我们所回向的到底是福报还是福德？ 如果就自论的解释啊，我们看一下那个这边哈，就大智度论的解释呢，事实上可以回向给众生，供一切众生的事实上是福报了，就是福德的果报哦，就像菩萨累世修集啊，种种的福德的果报，所以他那一世呢，他有种种的资具啊，像衣服、饮食等等，可以帮助众生。乃至呢，他身口清净，哦，为众生说法，令得十善道、四禅等等。所以一个是财师，一个是法师啊。所以这些都不是真的所谓的功德，所谓的福德，而是他的功德的果报。那这边有提到，哎，果报是可以给众生。那以因中说啊，果中说因的缘故，也就是用因中啊，果中说因的果中说因的说法，才说呢福德给予众生供，就普啊回向给一切众生了，供一切众生。那假设福德可以分享给其他人，那诸佛菩萨那从出发心啊，就一直修集种种的福德，然后给了其他人，自己在修行就好了。那事实上，这个不符合因果道理。佛教所讲的啊，就算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不用修行吗？还是要吧，哈，对啊。所以只是说那边的环境跟我们现在这环境来比啊，那边是比较好修行，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障碍啊，所以你修善法容易成就。所以就自论解释呢，善法体就是这边的福德，它是不可以给予众生，给予人。那导师在华语集里面有提到了，就是用这样的福德善根呢，它未来呢具足福慧具足，所以它可以用财物还有佛法施给众生，就是哎，众生需要财啊，经济不好，没有时间修行，你就给他哦，他生活上没有啊，不用担心。可是呢，生活上安心啊，就是没有担忧了。可是他的心没有办法安，你就教他用佛法的方法去修行啊，让我们他的心安。所以一个是给财，一个是给法。那众生有时间修行，那生活上也不用担虑啊，他就可以在法上精进哦。从了解、听闻、思维乃至是实践，最后可以成就佛道了。那这边有个问题，就是说在果中说因，因中说果，是大家都很就应该有常听过吗？是不是？那什么叫因中说果？我们看一下自论卷三十，然后那这个问题是说他当然这个有前后，我只是解我们要了解的那个部分呢。前五不思议中没有菩萨，这边讲佛啦，佛有五不思议。那现在为什么说何以说菩萨有不可思议的地方的回答刚好是我们要的啦。那因为说佛说法或是佛法有一些时候是因中说果，那有些时候是果中说因。简单的说呢，这两个说法都没有直接说了，都没有直接说，等于说他还有要进一步解释的。那什么是因中说果？就像日食啊，百斤金，吃了一百斤的金，说法用说的，可是金事实上不可以吃嘛。那因金得食，就因的这个金子去买食物，吃食物嘛，我们主要是吃食物嘛，所以因中说果的意思就是说，你讲的虽然是因，可是你说明的实际上是得到果的。就像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平时也有这种对话嘛，今天你吃中午吃什么？那你不是回答我今天中午吃了50块？那请问你是吃了50块的钱，还是吃了50块的食物啊？食物嘛，对不对？饭啊，或是面啊，对不对？所以这我们平常的经验也是一样的。 那有一天前两天因为有人供养学院那个吊扇，那新院长就问我说，你要吊扇吗？你要装吊扇吗？那你觉得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要装吊扇，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什么？他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说，你的房间需要吊扇吗？不是人嘛，主持应该是空间呐，应该是空间嘛，因为我人不可能是装吊扇嘛，所以这个叫因中说果，这样有没有比较好懂？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是说因，可是你的目的是要表示的是果嘛，所以一般我们常在经文或《法华经》说嘛，善乱心入塔院寺院，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那是不是你一念佛就成佛道吗？是不是？不是嘛？所以这个叫因中说果啊，就是说你虽然你念了这一句佛号，那你具有这样的因缘，那你过你慢慢的在累世修行，最终你可以成佛。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有很常这样子叫因中说果。那什么叫果中说因？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说他没有直接说明这句话，还要进一步的诠释，就像他比喻的，如看到好话，你说好手一样，就像我们看到不管是书法或者是画，我们会说这什么出自名家之笔嘛，或者名家之手，可是我们看到是什么字画，而不是他的手艺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称赞他的手艺，表示只是什么，是他的手艺所画出来这个画是很好的，所以叫名家之笔。所以这边论中也是讲果中说因，就是见好话而说好手一样，就像我们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佛，众生具有佛性啊，并不是说马上就成佛，只是说从果中来说因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套为句那一句话，福德可以给众生，为什么叫果中说因？那果是什么？福报才可以给众生嘛，对，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好，这个是属于在注脚一五四，就是福德这个概念所引申出来的，这边再进一步说明。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会不会更清楚，还是更混淆？就有时候佛法比较难的地方是什么？你们觉得佛法难的地方是什么？名相很多，可是有些名相看起来一样，可是好像又不太一样。然后每一个经典，每一个宗，每一个人的主张又诠释出来又不太一样。好，那另外一个是在还可以吗？还是要消化一下。之前有人我讲过，讲完之后有的我有的说还在消化当中就是说可能一次讲太多没有听过的。好，那我们给大家消化一下好了我们先看为讲义好了啦。看为讲义的61页，我们讲那个正行胜利，菩萨有殊胜的功德有四个嘛，我们讲第四个，请看61页。61页即是福德庄严，复次迦摄菩萨有事无量福德庄严，何谓为是？以清净心而行法施，于破见人生大悲心，于诸众生称扬赞叹菩提之心，于诸下列修习忍辱，迦摄是为菩萨有是无量福德庄严。那无量的福德庄严呢，就是菩萨在累世来多生累劫来修集无边的福智的资粮，那福智的资粮就是菩萨的庄严。 那庄严这个字呢，实际上在佛法当中有几个意思齁。你长得很庄严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平常对话，同参道友说你长得很庄严，这个师父长得很庄严，这个居士长得很庄严，那这个庄严是什么？长得很漂亮吗？啊，不是，那是什么意思？诶，你们没有说过这句话吗？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啦齁。第一个是齁，美丽的衣服啊，耳环、手串啊，就是手镯、璎珞等等，可以庄严啊，使人啊端庄严厉的叫庄严，所以这个有点像装饰啊，这可能跟那个化妆有点点类似吧，化妆啊。第二个是啊，军人出征时啊，所有的盔甲武器叫庄严，那这个。比较多的是保护的作用了，就是它不但显得很威武，而且不容易受到敌人的伤害。那菩萨呢，菩萨的福德庄严实际上是让所修集的福德智慧这些资粮，让菩萨的身心清净，不受魔所干扰，所以也称为福德庄严。那接下来说明有四件事情，用这样子的庄严菩萨的身跟心。第一个是清净心而行法事嘛，那菩萨纯以大悲心为众生说法，那说法是没有存有什么名闻利养这种私欲，所以清净心这个跟我们之前说过的可以互相对照了。比方在德智慧里面的第二个正行，随所闻法以清净心广为人说，不求一切名闻利养，这个在我们讲义的27页诸位可以稍微记一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可以参照在35页跟36页，就是增长善法第二个正行，安住圣种如法行事。安住圣种就是四圣种嘛，就出家人来说，衣食住，衣食说对自己所得到的衣服、住的环境，还有衣食住嘛，还有他的乐断乐修啊，乐于修行，这样子叫安住圣种。好，我们接着看62页第二个呢，第二个庄严。于破见人生大悲心，就是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乃至是有破戒的恶行众生，而且要特别的有悲悯心啊。就像我们这个之前有说过了，就像父母他关爱自己的孩子，对一些有病的能力差的要特别的关照，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可以参照46页的第六个正道里面的反行的第四个，供养善人不与恶人是菩萨妙，这个可以互相参照了。我们接着看第三个，于诸众生称扬赞赞菩提之心。从布施来说，法师是最重要，那法师当中是清净的布施是最为主的。那在菩萨为大众说法呢，常常称扬或称赞菩提心的功德，劝人发菩提心。就大乘法来说呢，菩提心是根的，最主要的。如果没有菩提心，所修集的一切功德，事实上根没办法回向无上菩提，乃至说你所修的功德没办法成就佛道。所以一般有说先利其大者，本利而道生。所以从大乘佛法来说，重点还是菩提心啊。请问诸位有没有受菩萨戒？有受菩萨戒吗？所以你们觉得受菩萨戒哪个最重要？啊，心最重要。什么心？点心。对啦，应该是说清净的菩提心啊。所以菩萨戒 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是在那个戒条，所以有没有是不是受菩萨戒或者 是不是菩萨，我们一直常强调是要菩提心。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哎，好像某些道场他们受了菩萨戒还有在吃荤的这种问题，那我们要去思考了。我没有说，我现在不是说好或不好，不是说不是要批评，只是说我们要去思考他们为什么不是说他们为什么可以或是不可以，就是说假设以我们来说哦，以自己来说啦，以我们自己来说，你们觉得受了菩萨戒可不可以吃荤？不行啊，长相菩提心。所以应该是对啊，就是回到那个源头啦，就是菩提心是根本嘛。所以受菩萨戒不是在于戒条没有强调这一个部分，而是我们要去想我们发了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上求下化嘛。那你上求下化，你要帮助一些众生，你怎么又忍心去以它为食物呢？对不对？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啦。就算是你受了那个传承，我们知道菩萨戒有几个传承，瑜伽菩萨戒、梵网经、璎珞本，它有几个传承，有些传承的戒条上面并没有强调所谓的不食众生肉这个问题。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发心要行菩萨道，发心要救度一切众生，我们就应该不会升起以众生为始的这种观念。所以应该不是从戒条上，应该从我们的发心来看。好，我们看第四个，于诸下列修习忍辱。那忍辱当中最难忍的就是受到比我们地位低，或者比我们没有那么比我们比较低贱的人的羞辱了，的伤害。我们自然而然觉得我们的身份地位那么高尚，为什么要受到这种人的羞辱？所以很难忍受了。那导师这边有提到了，对这样的人修忍辱才是真正才是能修一切的人呢、否则像比我们权势高或者力量大的人修忍辱呢，只是我们衡量就是衡量得失啊，明哲保身，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以他为敌，相对来说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者权利名誉不受损而已，不算是真正的忍辱了。那这四法呢，就我们刚刚说这四法事实上跟施戒人有关，也是跟众生很有亲密关系的，就是跟他就是跟度化众生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注脚呢187，我们看刮胡一，自论卷十五有提到，欲成佛道有两门，一个是福德，一个是智慧。那行布施持戒忍辱是福德门，那知一切诸法实相，就是实相般若嘛，是智慧门。那菩萨入福德门，除一切罪，所愿皆得。那若不得愿者，罪垢所遮。意思就是说，我们假设这个也可以检视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发愿要怎样，可是后来好像没办法，那表示我们过去所造的因缘就是那些恶业遮蔽了我们所做的这件善法的升起，所以还没有办法满愿。所以入福德门，就是我们如果真的福德功德这样子福德成就的话，所愿皆得。那入智慧门呢，不厌生死，不乐涅槃，这是从实相来说了。所以总的来说修行有这两个内涵。那我们刚讲的这四个庄严嘛，这有点像是有点像那种熏习的概念了。我们一般说从外表来说，从我们现代人会怎样去健身嘛，塑身，让 外表看得比较年轻，比较体材身材比较好。那相同的，从内心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根本的烦恼消减或者降伏，那我们的善法，我们所修善法才可以慢慢增长嘛。所以是看是用什么内容或什么法来庄严，你用善法庄严我们的内心，自然而然我们在这个菩萨道上呢，就可以慢慢的前进了。如果是恶法的话，久而久之我们就会推迟菩提心，乃至我们可能就会推迟这种大乘的修行方法。所以这个就是庄严的概念，这有点像熏习啊，对我而言熏习。好，我们接着看第三个，我们看63页这边。好，悟三呢，正行成就，这边要讲的内容是32法，具有32法名为真的菩萨，不是只有名称。那经文这边呢，复次迦叶，名菩萨者，不但名字为菩萨也，能行善行，行平等心，名为菩萨。略说成就32法名为菩萨，何谓32法？所以以下要讲的32法是要成就，那当然这32法跟我们之前所讲的正行差别的八类法跟正行胜利的四类法都有息息相关。好，我们先看导师的诠释。修习菩萨正行，就是在初阿僧祇劫中呢，积集无边的福智资粮，如积集圆满成就，就资粮位圆满，那这时候就名副其实的菩萨，就是他是真的菩萨了。那佛为了具体的说明正行成就的菩萨，所以又对迦叶说刚刚说的内容。所以菩萨不是名字叫一叫，不是这个也有人就是南传佛教会认为说我们北传或是汉传佛教每个人都是菩萨，小孩子也叫菩萨，老了也不叫菩萨，好像菩萨很容易的，好像菩萨随便一叫都是全部都菩萨。那当然我们在经我们之前有提到在宝济经普明菩萨会这个里面的内容提到，初发心菩萨就胜过二圣圣者。那当然这因为的初发心就是你的菩提心要成就，不是只是说就像我第一堂课的时候举例的那故事，诸位还有记得吗？还有记得吗？就是一个老师父跟一个新出家的沙弥嘛，应该还有记得吧。不是说你发心要修菩萨道，发了心之后想一想这菩萨道太难又退失，不是这样子，不算是这种菩提心成就了。所以初发心菩萨胜过二圣圣者，所以重点是你的菩提心要成就，就心愿菩提要成就。好，我们接着看了，如呢初发菩提心，初受菩萨戒的也可以称为菩萨，可是这时候他还没有成就菩萨的体相，就是他的功德啦，简单的说就像人呢在胎中开始刚开始结身，可能还要经过肉团的阶段，慢慢的长出我们的器官等等，虽然可以称为人有生命，就在胎里面有生命，可是他事实上还没有真的每个器官还没有真的圆满。那菩萨也是一样，从发心以后呢慢慢的修习广大正行，还要成就这样子福德资粮，才可以真的称为菩萨。那这边呢正行成就菩萨依着瑜伽师地论的抉择分，就卷79，他是用四个了，我们刚经文所念的是人行善行平等行，我们看上面的经文 人行、善行、平等行，名为菩萨。可是，瑜伽师利论这边是要四类，就是具法行、平等行、善行，还有法住形象。所以导师认为，这译本上只有两个行，应该是它比较简略的翻译了。所以接下来导师呢是依着瑜伽师利论的这四行。我们先看一下后面呢，请翻一下64页这边。64页在科判的根一有没有？有找到根一吗？它这边有五个法型，然后所以法型有分五法。那在65页根二，请找一下根八，科判的根。根二是八法平等型，所以平等型有八法。那接着再翻一下66页，七法善行在根三，所以善行有七法。在67页根四，十二法法住行，所以总的加起来是有32法。所以导师接下来呢是依着瑜伽师利论的说明。我们看为63页这边，那无着的色大圣论所知相分，他又引本经，所以说成就32法名菩萨。可是呢，他是用我们看接着看64页，他是用16相来分别说明32法，这个跟瑜伽师利论不一样。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跟讲了，因为导师在色大圣论事实上他不是只有32法，他虽然16相，可是色大圣论所引出来的现在译本他有32个法、38个法。这个有兴趣呢，你们可以看一下导师的色大圣论讲记，大概印象中300页了，等一下我们再看。那我们这边再来复习一下啦，初阿僧祇劫嘛，第一阿僧祇劫这个概念是怎样的概念？上个礼拜我们有说嘛，怎样才算是初阿僧祇劫，对不对？我们先看一下这边，我们接着上个礼拜的那个内容。上个礼拜一样在色大圣论里面呢，可以看得到了，就有五个普特伽罗，有五种普特伽罗。那五种普特伽罗又可以分为一个是圣解行，就是圣解行地。圣解是什么？还有印象吗？深刻的信解嘛，你对法，不管你所观的法是什么，有它深刻的信解。那导师在《辩法法心论讲记》说，圣解行地并不是听听而已，并不是概念上的了解，深刻理解。所以他在圣解行地这个阶段呢，实际上是算是闻思思所成会成就这个阶段，所以它对应的是什么？实住、实行、实为相。所以从这个来看，也可以知道，初阿僧祇劫一般是说实性之后的初住开始算，初住开始算，实性啊，实住、实行、实为相，这个初阿僧祇劫。那我们如果你看为经文这边，看我们这个63页这边。就是经文下来第一行啊，菩萨正行是在初阿僧祇劫当中，而且这个阶段是要怎样修集无边的福智之量。好，那接着是清净的真上意乐行嘛，那清净真上意乐行又可以把它分为三个，第一个叫有相行，好，就从初地到六地，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了。第二个叫无相行，在第七地，第三个叫无功用行，八到十地。那在初地到第七地是第二阿僧祇劫，那无功用行是第三阿僧祇劫圆满。这个当然或许会有不同的说法，这个一样是在色大圣论里面。我们接着看一下辩法法心论讲记，我们慢慢看一下，我觉得 就把它连贯起来，我们之前可能有说过的一些概念哦。依菩萨实地说哦，出地归入处真实位，这边真实位就是他体证的诸法实相了哦，就见到见到位就是体证诸法实相，就登地嘛哦。可是出地到第七地名为未净哦，就是二地到七地是未清净的六地哦。那八九十是三清净地，那也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初地到六低地到第六地是未净，七八九是清净的三地。那到底未净跟清净的差别是差别在哪里？那初地到第六地就是有相有功用行，那第七地呢是无相有功用行，那八到十是无相无功用行，那这边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是有相呢？就是初地到六地的菩萨呢，他是无分别智，悟入真如嘛，诸法实相。那这时候体证的当下，一切相不现。智论常讲，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嘛。那这时候当然他所对的境，就人所无分别啦，无二无别，当下是没办法分什么相不现嘛。可是后得无分别智起，这边的后得无分别智起，这就是所谓的方便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生。所以初地初证实相之后，他初定之后呢，他还是要去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所以叫后得无分别智。那相现起，所以是有相无相兼杂，人家初定的时候所看的，他虽然所看到的人世间他当然还是有相，可是他已经不是从理论上知道他是有因缘和合，他实际上也可以知道，就是他自己自然而然，因为他的智是无分别智的，他自然而然知道所现的这些相呢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所以他一下子有相就是初定嘛，无相在定中，或者他对真如无分别智所观的真如的时候就是无相，那所观的世间帮助一切众生就是有相嘛，所以这个叫未净六地。那八地以上呢叫无相无功用，就二地并观了，熟地跟真地，或圣意地跟世俗地，它是可以同时观，而且真熟无碍。可是七地以上，它是纯无相观，七地以上才是纯无相观。可是这时候七地还有功用，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画线，第七地是无相而有功用，所以它是在清净还有未清净这个中间。从功用来说，可以说它未清净，等于说它必须要在用升起，它要观这种所谓的无分别，要升起无分别智，它才有办法所对的境是清净的，就是无相的，就是它还必须要加功用行。那八地以上任运自然而然，它所现的境，它所看的智，就原来它所用的无分别智所看到的对象都是无相的。所以有这样的区别了，这个一样是解释这里有没有有相行无相行还有无功用行这几个意涵，还可以吗？好，还可以的。那接着我们再看一样在色大圣论的402页到03页，这边也有说明，就是怎样才算是初阿僧祇劫开始，就怎么开始算呢？我们刚刚有说嘛，从实性圆满的初住开始算。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色大圣论里面呢有提到要具有四个条件，一个是清净力，就是具备福智的殊胜善根，它可以克服所要对治的障蔽，就像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种种的错误的认识也好，烦恼也好。第二个是真上，我不知道有没有跟诸位讲过 佛教讲这个真上这两个语词啊，真上它有几个意思啊，真上有依的意思，依于什么的依啊，依靠什么，那也有有力的，像这边就是有力的，不是，第三个是殊胜的，所以它这边是具备殊胜微妙的大愿，这个有点像是菩提愿，所以可以常常的止于善知识，辗转前进，就在菩提道上前进。第三个是坚固心，具有坚强的意志，不被魔所动乱。第四个是身进，就是精进力的。那有这样的精进力呢，所修的善行可以念念增进，具有这样的四个力，就成为，就可以说是出阿僧祇劫开始。所以真上有三个意思嘛，第一个是依，第二是有力，强而有力的。第三个是这边所讲的殊胜。那一是什么？我们不是常讲吗？戒真上学，真上戒学，真上心学，或真上定学，真上慧学。这个真上就是一的意思的。就是说你要为什么叫真上戒学？是因为你要修定。所以依着这样子定，依着这样戒而修定嘛。依着这样的定而修慧，依着这样慧而得解脱，所以叫真上戒学、真上定学、真上慧学。另外一个真上是有力的，就像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我在讲，这是什么？一个这样菩提心的修学次第，有个真上依乐，有没有？还应该有没有听过菩提心的修学次第？知母啊，念恩，念报恩，慈悲，真上义的。好，我们等一下这个看到再跟诸位讲。那边的真上就是有强而有力的这个意愿，就是说这样的意愿呢，并不是只是看到众生受苦发心要去救他，而是你要付出行动。所以我这边所要讲是真上这两个字，在佛教来讲大概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依啊，依靠的依。第二个是有力的，强而有力的。第三个是殊胜，就是这边所讲的殊胜。好，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图。这个我们以前有看过了，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修知两位嘛，就唯识学将修行大乘修行分为五个阶段，就知量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还有究竟位。那上次我们也有说，这是导师的书，他是用五浊来譬喻的。所以从知量位到加行位，它的重点是重的是要修集福智的知量。那从加行位到见道位是习重甚深的中观。那见到位到修道位是做教化的事业，这事实上这个刚好对应的就是这边有没有？这边大，前后大，中边小。我们看一下导师怎么说。导师在《学佛三要》啊，《慧学概要》有说到，就无着呢，譬喻这样的修正过程啊，过程如金刚杵，头尾粗大，中间狭小。最初发心修学啊，观境广大嘛，法门无量，所以要修起无量的福德智慧之量。那等到要证入就是要入这种诸法实相的时候，就是金刚杵一样，中间比较狭小那个地方，他所对的对象只有真如，就是诸法实相哦，所以他没有其他的相哦，没有其他自性相可得。所以这个阶段是离一切相哦，道极狭隘，所以我们看金刚杵那个中间那个部分，那个部分，那真实的获得这种证悟空性之后，体会到诸法实相之后呢，又起方便，就后得智，有没有？刚刚我们所讲在《辩法法性论》那边所讲，后得起后得无分别智，就是这边所讲的方便智，也就是后得智。那起后得智呢，广观无边镜像起种种行，在这边要做什么？就是做庄严佛土救度众生的事情。那借由这样子来圆满 菩萨所应该具备的其他的资粮。那般若经也是一样的齁。这唯识三十颂有提到这五个。所以唯识三十颂里面讲到通达位就是属于见道，那修习位就属于修道。这个事实上这个以前都有讲过了齁，我只是这一次把它全部混在一起了齁。这样还可以吗？默然是这种默然是很难猜，那佛经里面如果佛默然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不知道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知道那个真言含经里面有提到那时候神通第一的弟子是谁？目犍连嘛，目犍连去其他地方去弘法，结果被那里的恶名打伤嘛，快要死了，所以他就用他的神通力，剩最后一口应该说快要死的时候，用他的神通力到佛陀那边跟佛讲说他现在身体痛苦很受不了，所以他提早入灭。你们猜佛跟他说什么？对啊，佛也是没有说默然，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种有点是先解决生命，有点像自杀的行为了齁。那另外呢，那也有记载到舍利佛，他听到目犍连要入灭，他就去跟佛说，过去诸佛，佛的前两个大弟子都会比佛早入灭嘛齁。所以他听到目犍连已经入灭了，那佛好像过三个月后也要入灭，所以他去跟佛讲。他照理讲了齁，按照以前的惯例，我应该是要比佛早入灭，所以他就跟佛讲他要回家乡去入灭，要去这样子好不好，他也没有说好不好了齁。那佛一样是默然。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你们现在没有回答是好还是不好。好，所以默然这个事实上很难去了解到底是现在是什么样的身心状况啦齁。那佛到底有没有同意啊？这题外话啊。还可以吗？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啦齁。一样在华语集第一册变法法心论讲记啊，导师有提到齁。我们从这边开始看哦，加行是什么哦？加行广义来说呢，就是一种努力了哈，努力去做哈。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修行呢，修福、修慧啊，都算是加行。可是加行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意涵，就是从凡入圣啊。那你要用的思维、观察啊、修止、修观，在还没有悟入以前，就是没有体证诸法实相，不在还没有到见到位之前，这个属于加行道了。那资粮道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资粮道，就是要修集无边的福德智慧资粮。那依唯识学来说呢，这个宗派来说，这是要修一大乘起解，所以资粮道是修初阿僧起解。那第二个是加行道，加行道又分为四个阶段，就软顶忍四第一法。四第一法呢，就是世间最高的了，在过去就出世间嘛，所以叫四第一法。那软顶忍一样就是要帮助我们前进的这个阶段了。那这四个阶段四位都不会太长，所以是在一阿僧祇劫，第一大阿僧祇劫的后期，所以等于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在第一阿僧祇劫实际上修的就是两个资粮道跟加行道。如果你们还有印象，我们刚刚那个表有没有金刚杵那个表，就是从资粮道到加行道，重的就是什么福德智慧资粮嘛，福智资粮嘛。所以导师这边说有没有资粮道是要广集无边的福德智慧资粮，这个在第一阿僧祇劫要修。好，第三个是见道嘛，经过加行道的修习，那慢慢的可以去清证或体证法性，如实的体证的真理，这个叫见道位。所以上 那如果从说起有部的那个修行次第来说，也是哈，见到第十六心就是出果相了，它是见到十六心，可是它是十五心算见到，第十六心就是出果相，出果相在过去就是出果了，见到十六心，第十五心，哎，我想一下，有没有不认同的？好，应该是第十六心出国了哦，见到位嘛，十五心见到。好，所以这边也是一样，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见到的那个它是比较狭小，而且它是比较短的。那见到以后呢，我们接着看第四个，见到以后就要随顺所悟的修行，名为修道位，这个要经过两个阿僧祇劫。如果你又配合我们刚刚所讲的十地的说法，十地的说法就是等于说初地到第六地，两个阿僧祇劫，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那修行到究竟圆满就成佛，就是究竟道。好，所以从见到位之后呢，见到我们回来看这个图，见到位之后，这个见到位之后，这是第二，这是初，是第二，所以见到位之后事实上是从初地开始嘛，所以这边是两个阿僧祇劫，所以在第一个阿僧祇劫就是十住十行十位相，等于说是从吃粮味到加行位。好，那我们现在58分，我们休息10分钟，那有问题的可以讨论。